烧火的丫鬟杨采风自报备勇，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。孟良一见哈哈大笑，小丫头你敢上疆场？老太君你说他行吗？这哦，采风这丫头啊，我倒挺喜欢，你别看彪彪愣愣的有两下子，自己说行不行老身也不敢讲。那这么办，哎，杨采风，咱俩先比试比试，你要能把我打败，我就领你到前敌去，怎么样？我到皇上面前保举你，你带队出征，如果我把你打败，小丫头你还烧火去。行啊，但是咱们得赌一赌。
赌什么？
那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？
你赢我？要赢我，我趴地磕头管你叫娘。
要我的妈耶，你怎么说话？
对，人还没结婚呢，大姑娘叫好听了。杨红过来了，哎，我可听着了啊，采风要赢了你，你趴地磕头可叫好听的。
就、哎、不行，我记住了。
不，梳脑袋的。
哟，二爷，你趁几个脑袋，要把脑袋梳了，吃饭可不香了。脑袋我不要。
那好，我要梳了，趴你磕头，救救娘。
海风扑刺也笑了，这些女将们都乐了，哪有这么胡说的？
那你梳了呢？
那你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呗？
不行，杨红，这么办，如果海风要梳了，你趴地磕头管我叫好听的。
老杨胡说，我这么大岁数跟你们打赌啊，那刚才你怎么向着他呢？
哎，好，我心里有数。
行，
扣的人，那我们俩比试比试，你看行不行？
嗯，太好了，你们俩比试比试，一男一女在这撞一撞，我看着都高兴。
好，比试吧。老蒙娘啊，怎么样？
好吧，既然你们谁都不服谁，那么咱们也算在这比武选将。历来杨府想要领兵带队出征者，都得胜几阵，不胜几阵不能走。
好，
你们比试什么？
对了，烧火的丫头，咱俩比试什么？
你使什么？
我使大斧子。你使什么？
我使烟火大棍。
那好，咱俩就来个斧棍相碰。
可以，你等着。
杨采风噔噔噔噔就跑了，时间不大出来，手中擎着一条大棍。
二爷来吗？
孟良一看，哟，这条大棍有这么粗，可是铁的，齐眉长。哎呀，一个姑娘家能使这么条棍，这能力跟谁学的呢？
杨采风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？说实在的，老太君心里有数，所有的杨府人心里都没数。杨采风可不姓杨啊，姓张，叫张采风。孩子命挺苦，五岁那年父母都故去了，死在战乱之中，家里亲人都没了，就剩下一个老娘，就是外祖母。外祖母什么人没有，就把采风收在身旁。老人身体还不好，以逢连补战挣钱养活采风。那现在说呀，老人有哮喘病，咳嗽喘，干活就开喘，没办法，五岁的采风就得把家务担起来，刷锅做饭，烧火，洗洗涮涮。这个孩子你说也奇怪，也没吃什么好的，长得又高又壮，什么都能干，可就是没缠足天足大脚。那现在说呢，大脚不算毛病，在那个年间可叫人笑话，说脚大脸丑，婆家都不好找。实际啊，这缠足啊是对女人的摧残，是虐待妇女的其中一个手段。那年间不懂啊，杨采风没有爹娘，老娘有病就没给他缠脚，四岁就该缠足，五岁他满哪跑呢？你说这孩子天生的好动不好静，性格活泼泼泼拉拉的， 老娘呢做点针线活去卖去挣钱买点柴米，就这么一老一小过日子。这个丫头经常往外跑，她看见人家打把式卖艺的跟出去追出多远去，回来拿着棍子呜喳喳的也练，也来那折跟的打把式像小子一样，在她的眼睛里不懂得什么是男孩啊女孩，不明白。赶得也非常巧，村东头啊有个学馆，一些男孩啊到那上学，他没事呢到那听人家去上课，看人家写字儿，回来隔着大棍在地下哗哗也画，也认识几个字儿。在他的西边隔壁住个孤老头子，什么人没有，这个老头子这个脸呢冷冰冰的，没个笑模样，出来进去有一个人扛着刀枪把子进去，咣当门一插不再出来了，早晨出来晚上归来。有一天半夜他出去解手，就听院里噼里扑腾唰唰唰唰什么动静，小姑娘淘气登缸爬墙头往院里一看呢，哟看明白了，那个院的孤老头子在练武功，正在打拳踢腿。哎呀，这老头练得如何姑娘不懂，只见呢呜呜直转。小海峰就看这眼了，哟这老头会这两下子，听说老头姓张，哎我要跟他学多好啊。从这天起他天天半夜趴墙头，老人知道不知道，不理他。
姑娘一想你不理我，
姑娘呢就在一个人心里就跟着老头挺近。冬天下雪没等老人起来他哗哗给扫条道，夏天看门前脏了给扫干净，有时候拾柴火就抱一捆放在老人门口。对于五岁孩子来说能做这种活那可太了不得了。长了老人发现了，有一天就问海峰，孩儿啊你给我抱柴火扫雪我谢谢，别累着不要干了。不我愿意。你给我干这干啥呀？你家也没人我帮你干干呗。你练武练得真好，你教我行吗？哎，老头的脸呢阴沉沉的，不行，女孩家学什么武功啊？疯疯叨叨的，回家回家回家。海峰不死心，还给老人干活，就这么坚持一年呢。老人有点受感动，就这么点个孩子这么懂事太难得了。可是海峰小学能耐老人字字不提，就在这一年海峰就得杀了。我得到信息之后想要回来报仇，后来听说潘仁美陷害杨家将，双天官寇准审潘阳一案，把潘仁美以正国榜，我也算报了仇了，我流落江湖。我现在有两件事啊不放心，孩子，第一，我死之后你找你的师姑，我有个师姐叫碧云，是出家道姑，到她身旁去学艺。第二，我收了个徒弟叫王豹，这个孩子出去胡作非为，办尽了坏事，我想清理门户除掉他，怎奈我没找着，以后你替为师清理门户。说完老人绝气身亡。萧海峰一看啊，爷爷，萧跑峰哭得死去活来呀，九岁孩子哪经得起这么大事儿啊，死丧在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邻居来了说别光哭啊，弄领席子卷吧卷吧，刨个坑埋起来吧。海峰不让，说我老娘故去的时候是我这个爷爷给拿钱买的薄皮棺材埋的，那么轮到我爷爷死怎么就用芦席卷起来了，那我太对不起老人家了，老人家教我一回说没有出钱袋，屋里四壁空空什么没有，剩个刀枪把子不值钱。海峰说好了，我自卖自身。这孩子把门嘎噔一锁就走了，在这个村里头没法卖，卖谁谁要啊，他上哪去了？到底是练过武功的孩子有胆子，他跑东京汴梁的官乡大道上往那一跪，拿了个麦盖子 往头上一插，自卖自身，人们都觉得新鲜呐、啊。卖姑娘卖媳妇、啊、都得有个人跟着讲价还价，唯独一个小姑娘自卖自身，呼啦就围了不少人，人们在这看着品头论足。嗯，个不小，多大了？9岁。哟，当媳妇太小，9岁这么大个子。哟，这脚这么大，太丑了，一看脚大人家不要。当丫鬟，一看那个高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太厉害，也不要，卖不出去。这孩子从早晨一直跪到中午，太阳晒的都昏过去了，没吃没喝，心想我怎么就没人要呢？我长得丑哦，我脚大，脚大就没人要啊。就在这事儿，偏巧啊，天不阳府佘老太君打仗得胜还朝，要回京城，路过这条官道，一看前面围了不少人，老太君叫杨红啊，你看看那边干嘛呢，这么热闹。老杨红就过来了。老杨红来到这一看，哦，自卖自身的围着姑娘转一圈。你还别说，老杨红得是伯乐慧眼识人，一看这个孩子不大，体格特别结实特别壮，练武的好料，就干活也是好手，咱们府就缺这样的。为什么？老杨家女的不管丫鬟婆子，全会个三角毛、四面头、五花炮、六角门，全会。嗯，行。你多大了？9岁。哎，要多钱？200钱。就要这么点钱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爷爷死了，没钱买起来，就购买我爷爷就行。好宝贝，行行行，说的我心不好受，我跟太君说出去。转身找老太君，太君呐，是这么怎么回事的？太君是这么办，你把他交了我看看。就这么就把牌坊领到老太君近前，老太君一看就看好了这个丫头啊，像我年轻的模样，嗯，个眉眼都像。行，这么办吧，杨红啊，别管多钱了，你就带着银子，领着孩子，把他爷爷安葬起来，一切处理好，把他领到府里。就这么，杨红和海风到在家里，给张天鹏安葬起来，买的好棺材，刨的深井子，请人入土为安。哎呦，海风十分感激，所以他跟杨红老管家格外有个情，就这么跟杨红走了。走到半道问了老爷子，我上谁家去呀？哟，忘告诉你了，这回你可掉了福地了，天波阳府。刚才你见那个人，那是佘老太君，这回你姓杨，你叫杨海风了呀。孩子已经高兴了，我爷爷跟我说过，朝里有几家忠臣，胡杨高正，嗯，落好人家了。杨海风颠颠就跟杨红走了。来到天波杨府之后，佘太君闲着没事问海风的身世，杨海风才说那不是亲爷爷，那是隔壁的邻居。老太君深受感动，这么点孩子为了邻居家的老头自卖自身为奴啊，这孩子太懂得义气了，另眼看待。海风可没敢说啊，我练过武功。为什么呢？这样的奴才人不敢用啊。哦，高兴你叮当揍一顿你跑了，那谁受得了啊？他不说，不说个不说，有心眼儿。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，他也跟着练。每天呢，老杨家就跟那部队一样，早晨出早操，早晨没吃饭，先都集合起来了，男的一拨，女的一拨，开始踢腿打拳来对打。丫鬟婆子全是如此，除非是超过40岁不练了，40岁以下的全得练功。他也跟着练，不但练，孩子有心眼，因为过去练过呀，他拿眼睛一瞅就明白，一看就懂。叫他干什么活呢？他太小了，应该伺候啊小姐和夫人，他不干，他说我先不干那活，我就干点粗活吧。姑娘干啥像啥，突然他发现有一个活是窍活。什么活呢？就是烧火。 一天呢烧两阵火，那阵没有三顿饭，就两半火。说打仗三顿饭那是又回事儿，烧两半火完了没事，腾出功夫他练功。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，老杨的人晚上练功是正常的，突然唰一道黑影，海峰一愣，接着有人在肩头啪拍了一下，他一回头，这人一点手，死过来。海峰就跟过去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太湖石后边地静之处，这个人止住脚步。你叫海峰啊？啊，借着星月之光，杨海峰一看，眼前是个道姑，年近60岁。你是无量天尊？我叫碧云呐。说着上下打量海峰，一看这道姑就喜欢上这孩子，这是练武的好料。孩子，您爷爷跟我说过你，叫你跟我学徒啊，我应该叫你，不，从今天起你管我叫师傅，我收你个小徒弟。哎呀，那辈儿也就这么叫了。师傅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哎，好孩子，起来起来，你在这怎么样？跟我走吧。不，我不走，老杨的人可好了，本来我盼你我能找着您，我跟你学徒去，可到老杨家之后啊，老杨家人厚道，我爷爷就是他们给安葬的，我报不完的恩情。另外在这谁也不欺负我，他们整天练武，我跟他能学不少东西呢。师父，我不走了。你是有良心的孩子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你记住了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，我到这儿教你武功，三更天来，四更走，就看你的悟性了。如果悟性好，你会把异业学成，虽然是女孩子，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。